跟所犯戒的烦恼、污垢等等，他会远离。他生生世世戒体清净圆满具足，这叫离垢地。那这十地呢，建议大家可以看一下以前你的补充资料编号第四号的第八页到第九页哈，以前很久以前发的补充资料编号第四号，以华严经解深密经跟梵文本的华严经有把十地列出来哈。第三个，随着文思修非常的精进好要的多生多劫都学习照法显现，就心中因为有善知识的引导，有很好的同参道友一起学习，所以他对于道次第非常的肯定而不怀疑，所以清清楚楚的照明呢，一切的佛法都可以在他心中显现，这叫第三地明地。我觉得文思修的道次第是很重要的，因为一个正法要能够住在世间，你自己修行也好，帮助别人好，你对于这条道路呢都应该很清楚。大乘菩萨道里面最明显的道次第是十地跟六度波罗蜜，我们中国人都非常喜欢六度波罗蜜，哪个地方道场只要北传佛教的道场都会要告诉你要行六度，可是讲十地的却比较少。在西藏红白黄花里面呢，黄教宗喀巴大师的道次第非常好，萨迦有班智达有根道果的道次第，白教冈波巴大师有大乘菩提道次第论的道次第，红教也有龙清巴跟米汤仁波切讲的大圆满道次第。道次第对一个正法住在世间很重要，为什么呢？有很多很多的原因，我简单的说，第一个，不会呢正法跟外道混淆不清，第二个，也不会被魔趁虚而入，第三，更不会给外道用神通感应来混淆佛弟子的道次第，第四个，道次第你在修学当中虽然你还没证到那个位置，比如说我们还没有证到八地不动地，但是你知道真正得到八地不动地的时候，它应该要有什么样的功德相貌，它的因缘果报你要很清楚，所以道次第也可以作为正法跟外道检择的标准。第五个，你要度芸芸的众生，请问众生你要度到哪里去啊？你总要只对他一个方向，所以道次第是指标。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都是修十地，所以我觉得南传北传的道次第，正法的道次第比任何的功德都来得殊胜。前几天我讲宗喀巴大师菩提道次第祈愿文，在文殊十大愿里面我就有说，在末法时代，所有一些宗喀巴大师说利益众生有很多很多的福田，哪一些福田最为殊胜？第一，供养三宝；第二，供养佛学院；第三，供养地观中心；第四呢，护持正法僧团；第五个，弘扬戒律；第六个，弘扬清净道次第。宗喀巴大师可以讲这样，在这所有里面，不管你有没有福报供养三宝，可是我觉得心中修道次第最重要，因为每一个佛弟子心中都有很明白的道次第的话，就像一盏灯，你在三千大千世界的黑暗里面不会被外面的狂风暴雨啊所动摇。假如佛弟子自己的道次第不清楚的话，你自己的冤亲债主现前，或错误的知见现前，或恶友现前，或魔王现前，一下子就把你的菩提道业呢就毁掉了。所以宗喀巴大师也说，越是在末法时代，弘扬道次第的功德力是无上功德力，是三世诸佛正法功德的殊胜当中的殊胜。所以文殊师利菩萨发愿说，在末法时代若有哪个地方佛法灭的话，文殊菩萨他会发愿成愿再来道驾慈航，让呢正法更注视500年，这是在西藏的密续里面讲。所以西藏红白黄花四教里面有很多的高僧都是文殊菩萨化现的。 所以学文思修的道次第哈，大家要非常非常的敬重跟感恩。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证悟到成佛或不动地或出地的位，但这一条路你应该比别人清楚。就算呢今生你还没证到，但是来生总有希望。假如你道次第不清楚，那请问你自己要往哪一条路，那你就会像楞严经讲的，错把沙当成饭，虽然经过百千万亿劫煮，最后还是煮沙不能成饭的。为什么？你刚开始眼睛就瞎了，把沙当成饭拿去煮，没有正见。西藏里面讲见修行果，见地是很重要的，见地就是要从文思修不断的学习，所以第三地叫做明地。第四个，学了你还要不忘呢烦恼心，烦恼心就是说不要让你的心中那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那个烦恼常常烧起来，你要用智慧之火烧掉你的烦恼，这个才叫第四地宴会地。所以第三条是属于法门无量誓愿学，第四条是属于烦恼无尽誓愿断，这样子解行恒相应，你学一分的佛法就有一分的力量，你学一世佛法就有一世的功德，学十世就有十世的功德。请看第五，得出世间的智慧跟善巧方便，很难度的众生你却能够有耐心的去度他，这个叫做难胜地。接下来看下面的经文，请自己标号6789010。六，般若波罗蜜行有兼大智慧现前，这叫做现前地。假如你常常静坐或诵般若经的话，诵完经的时候你静坐一下观想般若观空性的时候，你会观想到自己整身都坐在一团圆光当中，是金色的光芒或白色的光芒。那这样的意思说代表你的大智慧常常心中能现前。在禅宗里面呢，出关二关三关起码要出关破了一次，好以后呢你才会证到你的身体是空性的。那这时候呢你在行住坐卧的时候，你的看法想法就跟别人不一样，你会与般若波罗蜜行的这样智慧六度万行相应，这叫做第六地现前地。现前地还有更深的意思，是西藏的讲现观庄严论，也就是说每一念头你的般若波罗蜜都能够现前。意思是说山河大地里面人家大家都看体相用，只是分别相作用，可是你体跟相跟用三个在一念之间你都可以观得清楚，这叫做现观。好，所以现观庄严论也是非常好的论点。在西藏黄教或是很多的教派要做格西堪布，现观庄严论也是必读而且是必背的，甚至呢他不但要背还要辩论还要看注解。请看第七，叫做远行地，就是善修入空无相无愿法门的六度万恒，这样的功弄，这样的功弄是呢超过世间的声闻跟缘觉的，它是甚深的出世间道。所以在你在行菩萨道的时候，生生世世呢你都呢走得很长远的路。这个远行地还有一个更特殊的念头意义，就是说菩萨若证远行地的时候，连在梦中都不会犯戒，也从来不放弃众生。在禅经里面说，假如你常常做梦，梦要走很长远很长远的路，假如你的感觉是很欢喜很自在，那表示你有善根。但是假如你觉得很长远很苦恼，然后你总觉得未来是茫茫渺渺的话，那我跟你讲，那就呢你呢绝对没有证远行地。因为证远行地的菩萨在梦中呢从来呢都不会退道心的。第八个，道行纯熟无相无间，这叫不动地。就说他的报报生，就是他因缘果报的报，跟六度万恒念念都很纯净很纯熟，念念无间就是不中断， 与什么不间断呢？跟空无相无愿法门的三三昧相应而念念不中断，这叫不动地。我在讲习里面常常讲到空无相无愿法门，请大家去看大智度论的三三昧品。这边是时间的关系，没办法为把它介绍。第九个，无爱力说法，成就利他行，这叫善慧地。最好的例子就是释迦牟尼佛要示现八相成道之前，是一身朴素的菩萨，他就在的兜率内院里面呢，无碍的为天人跟与会大众说法，念念可以利他无量的众生，叫善慧地。第十就是法云地，也就是佛地。请看经文，得大法身，具足自在，故名法云地。如是受法王位，犹如太子，在所有的王子当中而得自在，是处有维系的障，故不自在。对治此障，这个障碍若铲除了，就叫做清净圆满的佛地。得大法身，这里大是指证得清净广大无边的法身，所有的法身完全究竟现前，具足无量的福德智慧功德，身心是非常的清净自在，这个叫法云地。这个时候会像《法华经》的讲的所谓的药草譬喻品，可以大地呢都同时的下雨为众生说法，小草小树大树中根大中小各种根性的人都可以得到他的利益。他的意思说，如是受到清净佛法的王位，就好像太子就是我们叫法王子，太子将来就是继承国王的位子而成为国王。这个譬喻说，菩萨是法王子，将来会继过去现在未来诸佛的位子而成就无上的法王。所以在无上的法王，那在所有的王子当中，他能够呢坦荡荡的身心得到自在。那若是没有得到这一地的法云地的人呢，所以在这当中他会有维系障，所以他就不自在。反过来若把这个障碍除去了，他就会登到叫做究竟圆满的佛地。那在不同的经论里面有说是十地就是佛地，有些人说十地还没有成佛，最后还有一个更细微的要得到金刚玉定地，然后把世俗地跟圣义地切断，十一地才是成佛。所以这是不同的经论。所以法云这两个字是非常好的，所以妙净老和尚取法云佛学院，意思非常的深远。好，接下来再看，那这个十地呢又像什么样的譬喻呢？请看第十二页倒数第六行，又如怀孕在脏，另外一个譬如又如出生之时。他说菩萨十地也是如此，大家知道怀孕，母亲怀胎十月，对不对？她怀胎十月的时候要怀十个月，可是你要知道十个月以后她会很欢喜的期待新娃娃的出生，不管男生或女生。同样的，她的譬喻是说菩萨修一地二地三地四地，虽然她没有成佛，可是我们会很欢喜，为什么呢？因为看到菩萨经过这十地的时候，肯定的一桩事，将来一定会有一尊佛会出世，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那在母亲怀胎十月的时候，最成功的啊，在古代来讲医术比较差，有些是妈妈呢生小孩的时候是孩子生出来的，妈妈就过世了，失血过多。有些是呢孩子难产了，妈妈保留下来的。最好的呢就是呢母子都平安，所以在台语里面呢常常有很多人的名字叫做蒙幼诶蒙妻诶，是不是？因为以前的孩子是出生以后你要养很不容易啊，因为那时候科技啊不是那么发达，对不对？好，母子都要平安，这是大福报啊。不过现在这个科技很发达，很少人再取蒙幼啊蒙妻这个名字，为什么？大家都生得很好啊，也很健康，除非是意外。所以有意外的话，母子都会产生障碍或难产，最差的是母子两个都过世。 同样的，他的意思是说，菩萨十地从初地到第六地都会进进退退，都会有很多的障碍。就像你怀胎的时候，有障碍的时候，孩子可能就没办法生得很好。但是你若是勇猛精进，到了第七地、第八地不动地的时候，那就恭喜你，就像呢，孩子一定会生出来，母亲一定也健康。所以佛时一耳，事情超越了所有的障碍，才会就近证入实地。第二个又如生时，当我们出生的时候，那孩子呢，这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到这个世界，大家以科学的角度来都知道，好，当孩子在母胎里面羊水保护着，第一次他接触到皮肤接触这个空气的时候，那他是很刺痛的，所以他会哇哇大哭，并不是我们一般人解释讲经的啊，孩子苦啊苦啊苦啊，对，其实他不太知道什么苦，他只是皮肤感觉不舒服而已，他就放声大哭。那你有没有看过小朋友一出来就咯咯咯笑的？很少，有高僧。高僧一出世的时候，他会告诉你，我就是谁来的。对呀，而且有些小朋友一出世的时候，他就会念六字大明咒，还告诉小妈妈，不，告诉妈妈，对不起，告诉小朋友，告诉妈妈，你要念六字大明咒 ，Om Mani Padme Hum。有啊，西藏很多转世佛陀是这样的，中国的历代高僧也很多都很有善根，像明末四大师的传记你去看，他出生的时候跟别人都不太一样的，但是那是必须要啊，什么呢，这里讲诸根绝了，所有的眼耳鼻舌身意对于各种境界来的时候，他的觉性还很强，他没有隔音之谜。他说佛也是如此，当成佛的时候，对于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的境界跟智慧都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故这个才叫做觉性现前。好，接下来看第十二页倒数第三行，藏曰，刚才比喻像呢怀孕在藏，这个藏字在中国古字里面可以读藏，地藏菩萨的藏，也可以读包藏的藏，当动词。藏不管是包藏或是蕴含或是储藏或是宝藏，它有十个时，十个时就是不同的时间跟空间，请看幻灯片，是指它的身相可以显现各种。第一叫做陀罗婆身时，第二个叫做毗罗婆身时，就它显现的是呢婆罗门教的身相。大家知道中国人、东方人跟印度人跟西方人的相貌都不太一样，印度人的相貌五官比较深，肤色比较深，所以当你得到陀罗婆身的时候或是毗罗婆身的时候，是指得到印度婆罗门教的身。第三个湿罗他身，湿罗是指戒体清净，就这个人若是持戒很清净的话，他自然呢相貌就很清净庄严，就是戒的功德力而得到清净的身相。第四个是指坚身时，坚身时就是说这个人呢有过地有坚固的愿力而让他相貌庄严。第五个形相似色身时，他的形貌呢相似的非常的庄严。第六个叫做性相似身时，第五个是讲形状，他形状五官很清楚。第六个性相似身时，性是讲他的本性自性很善良。第七个是指业动身时，这是三业过去的身口意的业力，这里的业力有善业有恶业有杂染业，然后呢发动的时候它所显现的身相。第八个满足身时，是指戒定慧啊三种都圆满具足的身相。那愚中有三种根满足，愚中有三种根满足是指这前面的一到八的时候呢，都有上品、中品跟下品三种。啊，就算是湿罗 第三个，施罗他身，以戒的功德力。那有些人清净的戒品有上品戒品的话是最庄严，中品戒品呢它也很庄严，但会有一点瑕疵。下品戒品的话呢，它庄严，但是瑕疵就比较多。所以于中有三种根满足，是指一到八都有上中下三倍的差别。接下来男女相别满足时，请看幻灯片，你应该加一个九，编号九，还有编号第十，是广长诸相满足时。第九个，男女相别满足时，事实说男女的他的特质都有。事实上不管在轮回里面，假如你读过十二因缘，每个人做男众跟女众在什么时候决定？在你投胎取相的时候，你看到爸爸妈妈，对不对？在交合的时候，你看到爸爸抱上去，你就是女孩；看到妈妈抱上去，你就生下是男孩。所以母子情深，父女情长，异性相吸。所以人在选择相貌的时候，是在你灵命中中阴身神识去投胎的时候。可是你看事实的真相，我们在轮回里面每一个人都当过男众跟女众，所以也不用嘲笑别人。为什么呢？举一个例子，男众里面也有很柔的，也很刚的。有人呢，男众当中很有阳刚之气，可是有些男众当中他非常细心体贴，很温馨。女众里面也是这样，有些女众呢，不但是女众，什么东西都是娇滴滴的，弱不禁风，像林黛玉，对不对？可是女众里面呢，也有很像呢，像大丈夫，像哥们一样。其实我跟你讲，就人类心理学来讲，对全世界呢，优秀的领导者或是呢这个政治领袖，他都具有男众跟女众阳刚的一面跟温柔细心的一面。这样子的话，这个人相貌啊，男女的特质都有。那当然说是男众的缺点跟女众的缺点都有，那加起来就变成很奇怪的人这样子。所以这里讲男女相别满足时，是指男众的优点跟女众的优点，他两个都圆满具足。就以观世音菩萨来说，中国人所雕观世音菩萨都喜欢雕女众像，那是代表女众具有菩萨的大悲心。可是若你注意，在印度大乘兴起二三世纪的时候，观世音菩萨都雕的都是什么大丈夫像，或是莲花手观音，雕的都是男众像。所以其实观世音菩萨他的证入空性无我的，他没有男众跟女众的分别，但是他在多生多劫行菩萨道的时候，他累积了男众的优点，也成就了女众的优点。所以这里叫男女相个别的优点都圆满具足。第十个，广长诸相满足故，这个只有佛跟大菩萨叫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可以为众生说法，叫广长舌相。这里的广长舌相是譬喻佛生生世世不打妄语，在佛三十二相经里面，或是观佛三昧海经里面说，佛陀的舌头伸出来可以碰到自己的鼻尖，你们自己试试看，伸出来碰到鼻尖，若碰不到代表过去有妄语的过失。佛就真的能够，他不但能够碰到鼻尖，佛的这个舌头伸出来还可以盖住自己整个的满月的脸。那这个譬喻佛放光说法的时候，他可以从佛放五彩的光遍覆三千大千世界。你不要想说，哎，那佛很像恐怖的电影一样，那舌头伸出来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都流口水，不是，而是说佛他舌头放光说法可以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叫广长舌相。好，相貌的好也是修来的。下面请看几张幻灯片。我想民国时代前几年往生的黄念祖老居士，他是禅净密三宗都通达的。这张照片你们很少看得到，这是他在往生前一年两年到了美国维吉尼亚州华盛顿 DC 莲花精舍，亲自为那弟子讲 大乘佛法净土宗还有讲密宗，他生平唯一破例被人家拍照，他同意的，他非常的庄严。你看他的相貌，在相貌里面呢，中国的相书说，若这个眉间上面呢是一条线的，这是修得非常好；两条线的也不错。一条线是呢，中国的相书讲的天地合而为一啊，这是圣人的相貌。两条线的话呢，是福慧两个很圆满；三条线的就有两个可能，大好与大坏。你注意看很多西藏的喇嘛，穷尽的山上闭关的人，他们都相貌很好，这个不是画上去的。另外一个，佛成佛的时候，脖子呢也有三条相，带三条线，代表这个三大阿僧祇劫圆满。嗯，我一个老师度我学佛，她是女众，她的脖子就有三条线，非常的清楚，她长得像观世音菩萨一样。所以相虽然虚妄，但是相是你多生多劫的功德力啊。观世音菩萨讲的普门品讲的也是清净庄严累劫修啊。所以黄老居士呢，这张照片是非常非常的庄严。好，各位若要的话，私底下我可以供养你，假如你对老居士有信心的话，这张照片很庄严。那他有三个老师，第一个禅宗虚云老和尚，中国近代里活得最长寿的120岁。中国的人哈，跟各位讲，不论在家出家，越老越是宝。你想想看，一个人若在修行修道呢，一个人的生命不论在家出家，到40岁个性啊习气就定型了。50岁，中国人不是讲30而立，孔子讲40而不惑，50知天命，60而耳顺吗？大概一个人要到50岁到60岁呢，他的心性才会纯熟。所以假如到老年的时候，不论在家出家，假如你很聪明很有才华，但是因财早逝短寿，那你就很可惜，来生一投胎你也有隔音之谜，你要继续修。所以越是到晚年的时候，你如火纯青的修持功夫跟佛学造诣呢，那就可以利益更广大的众生。中国近代民国时代寿命最长的是虚云老和尚，120岁。佛在世的时候，所有的大弟子，十大弟子寿命最长的是迦摄尊者，他没有入灭，到现在都还在，他一直会等到弥勒菩萨出世。这个不算的话，在所有的大弟子里面，寿命最长的是阿难尊者，120岁。所以虚云老和尚是中国近代啊禅宗很了不起的典范。那他自己经论也非常通达，像楞严经、法华经、大乘经论他都很通达，他修持又非常的好。下面一张虚云老和尚火化的舍利子是水晶透明的一般，对，好，这是他的戒定慧功德力。好，这些照片我很不容易找得到。接下来这个黄念祖老居士，他还有藏传佛教红教跟白教的两位上师。第一个红教若纳祖师，他的传承在台北有若纳精舍，他火化的时候他的心脏是不坏，心脏舍利，心脏外面有个红字，哎，这个照片我看过，非常庄严。接下来他还有白教的第九世贡噶佛爷，这张是在上海传法的时候他拍的，他也成为肉身菩萨。很高兴的是贡噶佛爷的第九世转世变第十世，现在在台湾弘法。你看看，这是过去是第九世的贡噶佛爷，他在8000公尺的贡噶山地方修行。贡噶山也是圣地哈，在西藏的传记里是圣地，他在4000-5000公尺的地方修成肉身菩萨。下面一张是他的肉身，现在在贡噶寺，四川，事实上是在西康，不过现在重新规划，西康有部分的地属于四川省，康定再进去。好，再看一下现世的第十世贡噶佛爷，第17世大宝法王曾经为他写长寿祈请文，我引其中两句话赞叹第九、第十世的贡噶佛爷：稀有化身似圆月，愿为众生而住世。他专修观音法、红观音法还有莲师法。你看他相貌是很庄严，他的眼睛有点像呢佛在世的时候 这舍利弗的眼睛，也像鸠摩罗什他的眼睛像呢，对不对？凤眼一样，然后呢相貌是非常庄严。真正有修行的人，他都是多生多劫的功德力所显现，所以他赞叹说，稀有的功德力化身就像圆满的月亮一般，愿为众生而利益众生，所以遇到好的善知识也是多生多劫的福缘。好，另外黄夏老居士呢，黄念祖老居士的净土宗的上师是夏莲居老居士。好，再看下面的经文，请看第13页第一行，佛子请你刮胡。这一段开始是经文，经文的部分请看幻灯片，我用蓝色把它反标示出来。佛子，我不见有诸佛世界是诸如来不赞叹说此菩萨实地者，为什么呢？他说金刚藏菩萨为与会大众的佛弟子佛菩萨就是各种菩萨说，我从来没有看过没有一尊佛不讲实地法门的，过去现在未来诸佛都赞叹实地法，显示这个法门是很殊胜，要让所有的与会大众升起真正的恭敬心跟可养心，想要欢喜学习。接下来请看幻灯片，幻灯片若是经文的地方我标出来，佛世界者你可以画个框框，意思是说它就是解释前面第11页到12页的经文。佛世界者是说在这个中当成佛，譬喻于像稻田一样，往昔在做佛事就像种稻子一样，当你的功德力经过三大阿僧祇劫或无量无边阿僧祇劫，一个世界只有一尊佛示现八相成道成佛，所以这叫佛世界。各位要理解，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地球，当我们讲八相成道成佛，是指释迦牟尼佛舍兜率降王宫弃位出家苦行学道，唯有这样。那下面一尊佛呢，要等到567000万年弥勒菩萨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它的定义是指八相成道佛。对不起，一个世界只有一尊佛，但是听好，并不意味说这一段时间没有人成佛，有这一段时间成佛，他可能是在他方世界他方的空间成佛，事实上有无量的世界，有无量的空间，有无量的净土，所以还是有无量的众生世间成佛。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经说法的这个时候，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对，为上品上身莲花化身的人，每一天他都在受记啊，受记以后千百亿化身继续广度众生啊，对不对？还是十方有无量的世界无量的空间都能成佛的。举一个例子，好像我们台湾，对，台湾大学是我们三千大千这个世界，每一个大学只有一个校长嘛，可是呢其他学校有没有校长？有啊，有些校长还退休啊，还有换新的啊，所以在其他的学校跟其他的国家有无量的学校无量的大学，有很多人都有无量的机会做校长嘛。这样理解是指无量的众生都可能成佛。探说者，这里于中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未说阿含意，第二未说正入意。好，未说阿含意是讲南传佛教正到阿隆汉国，还是很值得你赞叹跟宣说的。尤其你去看阿姜曼尊者传，当他证悟阿罗汉的时候，山河大地放光的时候，天上的天空都会有天人赞叹说，南阎浮提有一位人证阿罗汉果，好，我们应该去顶礼供养。所以赞叹宣说不单是指人间，天上人间的这个天龙八部龙天护法，对一个人证悟的时候他也会赞叹宣说，在虚空当中他会赞叹宣说，这是阿含意。那说是大乘佛法的话，就是在大乘经论华严法华般若或净土，佛会为因缘成熟的弟子受记而成佛，像法华经受记品，这样的话天上人间也会赞叹。假如以金刚乘来说， 当天上人间有证悟的话，空行母也会在虚空中去赞叹，而且会用偈颂来赞叹你。像莲花生大师的偈颂，就是十万空行母赞叹他成佛的时候而写的。第二个讲未证入义，是说赞叹的意思不但是赞叹这个人已经证悟了，对于在行菩萨道的这些实地法门的人也赞叹说，假如你也跟着这样修，将来你也会同样的证入到实地的果位，所以叫未证入义，进入这个证悟的果位，所以也值得赞叹，所以有两个意思。接下来再看摩诃萨者，我们常讲菩萨摩诃萨，这很简单，有三种大，注意这里的大不是大小的大，是广大无边的大。第一个愿力广大无边，第二个六度万恨广大无边，第三个利益众生广大无边。所以声闻乘的确比不过菩萨道的。圣妙法者，是指这个所有法门最为殊胜的，是指实地。光明者，是此大乘法照过一切的其他的法门，就是说实地法门你若通达的话，可以通达一切的大乘佛法跟金刚乘的教法。法门者，就是指名为法故。分别实地者，就是显示世间智慧所无法知道甚深殊胜的佛法，所以每一地他都会详细介绍。接下来请看幻灯片，幻灯片里面呢，只要是标题的我都有反过不同的颜色。世事不可思议，所谓菩萨摩诃萨顿号诸地智慧者，这次是12页的经文，表示说实地菩萨是非常殊胜的，显示世出世间的清净智慧道故。这不是世间呢用分别心所以了解的知识，而要透过真正闻思修，透过信解行证，透过见修行果而去证悟，而成就菩萨的清净道故。所以三世诸佛都会弘扬也赞叹。好，今天讲经讲到这里，以说本分，云何请分，在下一段。好，到这里是一个段落，时间的关系，请大家看一下今天发的讲义22。基本上花了这么多的时间讲实地的天亲菩萨的实地经论，从第6页开始一直到第13页，我们也讲了十住毗婆沙论。那其他的版本在前面的所谓的发起序呢，差别不是很多，所以请各位自己看。因此今天发的讲义有22页，补充资料第22页。好，我把6种版本对于实地的不同名称啊，有把它列起来。比方说主法护的初地叫做越狱地，二地叫离垢地，三地它不叫光明地，它叫星光地，四地叫做辉耀地。所以每一个版本呢，它还是有很大的出入，这个下次再说。我觉得佛弟子，现代的佛弟子，不论在家出家，应该发心整理教法。大乘藏这么多，对不对？各位莲友，你现在还看得懂古文，你的孩子可能呢连古文就看得猛查查了，对不对？他们只看白话文，那三藏十二部将来要深入的人更少。所以我觉得作为佛弟子，要让正法住世，应该发心整理教法，这样的透过现代的科技把它整理，然后呢把它很多不同的版本整理起来，这是可以利益未来广大的众生的。至于第七个编号，第七个十住毗婆沙论跟第八个入中论，刚开始还没有提到实地的名称，所以我没有选，所以在22页里面请大家回去看一下，第一编号第一到第六之间，你可以看一看哪些名字是相同，哪些名字不同，用荧光笔把它标出来。下次从22页开始讲，会发23页的新的讲义，再开始 继续讲第五的本分，接下来会讲下面的所谓的第六个请分，起请分。好，今天讲经就讲到这里。